这段经文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可以说是夫妻之间在家里可能读的最多的一段经文。如果你从来不读圣经的话，丈夫和妻子往往这段圣经都会背，但是读的结果是怎么样，那就不一样了。各个人读出来的味道不一样，对这段经文的领悟也不一样，也是讨论最多的一段经文。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看一下这段保罗借着这段经文要教导我们如何来处理我们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那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当我们在拿到一段经文去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几件事情。第一，就是说这段经文是针对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下写出来的，它要解决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大的概念以后，我们才能理解说每一句话它究竟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看到这个以弗所书整个的一个大的结，从一个以弗所书大的结构来看，那我们从前面几章我们看到说，第一章到第二章一直保罗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但是因着基督的爱我们如今成了什么样的一个光景。那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在以弗所书我们往往忽略的话题，就是那个大神爱我们的大爱。说这爱神的爱这个词在整个的以弗所书前面讲了，出现的次数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再看第一章第四节就提到说，使我们因着爱可以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是因着神的爱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我们成为圣洁，脱去我们过去的污秽是因着他的爱。那同样二章四节说，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他让我们活过来。那在三章的时候，三章的一节就是，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你按照你丰盛的荣耀啊，让他们知道一件事情。所以以弗所书就集中在两个字，你要记住，第一就是你要让信徒知道什么，神是如何的来爱我们。那这是以弗所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保罗说，我在父面前屈膝，我跪在他面前祈求，求他用他丰盛的知识，荣耀的丰盛，然后让你们能够在爱中扎根建立，能使你们和众圣徒一同来领悟，就是明白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他的爱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尽管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你们也要去知道，去领悟，去了解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们看到说，整个的一个以弗所书的核心就是保罗要让众人，他用祷告，他在神面前跪在那里祷告，上说让这些能够明白，能够知道神怎么爱我们，这是第一部分。那接下来呢，就是保罗说劝众人，既然神这么爱我们，你明白神这么爱我们，那么我们要一个有什么样的心，我们要一个有什么样的行为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所以在第四章开始就开始说，保罗就在这里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因为他在监狱里面，他说我在监狱里面是为了什么缘故，我是来劝你们，要你们要什么，你们要行事为人，你们既然蒙召，你们既然蒙了这么大的爱，你们的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你们的行事为人不是靠你们去挣得神的爱，是神首先爱了你们，因此我们活出来这样一个回应，就是与那个蒙召的那个蒙爱的恩能够相称。这是保罗对信徒的一个劝告。那接着在第五章就开始讲到，第四章的下半部分就开始讲到说，你们怎么样能够，什么叫做行为叫做与蒙召的恩相称呢？就比较了说，一个旧人是活在怎么样一个光景当中，那么一个新人应该活在一个怎么样的光景当中，就有一个旧人和新这样一个比较。所以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才是一个当行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才能与神我们蒙召的恩相称。那么接下来在第五章就开始 啊，第五就开始讲到一个新生活的一个原则。那这个总的原则，我们看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都在讲到一个总的原则，就是要追求圣洁，追求合一，追求和睦，追求彼此的宽容。然后在第五章二十一节就提到一件事，要敬畏基督，在敬畏基督的基础上，你们要做到彼此的顺服。啊，这是一个总的原则。我们看到说，在这样一个原则下边，到了第五章的二十二节开始，就是今天我们念的经文开始，一直到后边就是应用。保罗举例子是在哪些方面，在这些具体的一些人际关系上面，我们怎么样把这样的教导，把这样的原则能够活出来。所以从第五章的二十二节开始，首先把这样一个原则应用在什么上，就是应用在夫妻身上，接下来是用才是父母和儿女的身上，然后是主人和仆人身上。所以保罗在整个以弗所书，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透过这样一卷书，让人知道我们怎么能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神的爱，就是要恢复神起初创造的这个次序，是从人际关系上开始，第一个就是夫妻，然后是父母和儿女，最后才是主人和仆人。我们看到都有一个创造的这样一个次序，要把它恢复出来。好，我们明白这样一个大概的这样一个结构，我们再看说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这段经文是在这样一个大的那个原则下边的第一个应用，一个 application， 就是妻子、丈夫和妻子是应该怎样相处的。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夫妻之间的关系是最最紧密的。虽然丈夫和妻子之间没有血缘的关系，但是这种爱，这种刻骨铭心的爱，就是上次我们这个牧师一直用这个雅各给我们讲到，说那个讲到最后一章那个爱的那个高潮，讲的是大水不能淹没，大水不能在火，大火不能熄灭，那种炙热的爱，只有夫妻之间才有，它超远远这种程度远远超过了有血缘之间的父母和儿女之间的爱。所以这是一场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说，既然没有他们，既然没有血缘的关系，然后凭着彼此之间的一个立约，能够有这样强的一种 bond， 那这样强的一种力量能合在一起，能够合一一生相随，那只有神自己的工作。所以夫妻是神在创造人的当中是给人一个最美的一个礼物，是将一男一女合在一起，让他们一生相伴，他们的一生就像跳一首一场美妙的圆舞曲一样。所以我今天这个题目就是说，我们要明白神是用什么样那么样美意创造了一男一女，让他们结合成婚姻，让他们一生共舞。那先说明我不会跳舞。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的跳舞那时候还是违法的，要偷偷的去跳舞。那后来大学快毕业的时候，读研究生的时候呢，跳舞才刚刚的被默认，但是仍然是不鼓励的，所以我一直不会跳舞。我和罗玉我们两个也很少跳舞，但是我是看别人跳舞，我也能看出谁跳得比较美，谁跳得比较牵强。对，我的，然后这个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要想把一个舞跳好的时候，要想一场舞要跳得很美的时候，那有三个基本的要素我们一定要满足的。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你要跟着旋律，要一个旋律，由音乐带着一个旋律，然后男女双方带着翩翩起舞，要按照一个旋律来跳。那如果双方不按照同样一个旋律来跳，那是什么？各跳各的旋律，各跳各的节奏，那不是跳舞，那是打架，那是摔跤呢。所以今天夫妻之间出现问题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没谱， 生活中就没有谱的，没有谱，没有那个主的旋律可以跟随，没有那个一个同样的节奏可以 follow， 跳不起来，只能互相摔跤。那第二个呢，就要分清角色，因为男的舞伴和女的舞伴，他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是要带舞的，一个是要跟舞的，所以两个人是要密切的配合，才能把这个舞跳得优美，来让他这个跳的这个过程当中，才能彼此能够得到享受，而不能各跳各的。那第三个呢，就是要配合默契，双方只有配合默契，因为你的跳舞是两个人的事情，那各跳各的那是 disco， 我讲的不是那个 disco， 那是那个圆舞，是大家在一起的这个ballroom dancing， 啊，那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美的。我们在这个最近我们两次婚礼当中，我们两对新人的婚礼当中，一个最精彩的一幕就是什么？啊，我们的新郎和娘在一起共舞，在面前共舞一曲。啊，那是非常非常优美的。我们看到他们是那么和，是那么的优美，那么的和谐，让人能够赏心悦目。他们自己在这个跳舞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感觉到那种美，那种彼此之间的那种相爱，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夫妻真的，你们的一生就像这样一种一体跳一场，用一生来跳的这样一种舞一样，那样的优美，那样的和谐，那样的有味道，那样的享受，这是神在起初婚姻当中所设计出来的。所以这三个要素，我们将从这三个要素我们看一下，说我们今天在碰到我们夫妻问题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这个三个要素的某一个方面出现了问题。第一个，我们要看这个一生的主旋律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前面为什么要给一个开场白讲的，说保罗在讲什么？保罗是从创造的次序，从救赎的次序来讲，我们怎么样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因为我们首先恢复了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因着神的大爱，因着神的舍己，因着神的怜悯，那么他要求我们透过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回应我们和人神之间那个真正的那个看不见的关系。而在人与人关系当中，那个最亲密的关系就是丈夫和妻子。所以丈夫和妻子，我们是用怎么样才能恢复这个关系呢？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神在创造的过程当中所设定的那个次序，那是一男一女在一生一世的相伴。所以夫妻也必须按照这个神所设定的次序来共舞这一生。那么在这个夫妻设立的次序当中，也就是在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原则上面，有一个就是首先是要敬畏基督，然此才是彼此顺服。那彼此顺服并不是说互相之间都没有任何次序的顺服，彼此顺服是按照神所设立的次序来达成这个顺服的这样一个和谐。当我们说分上到次序的时候，我们会在下边讲说，次序不代表你的地位，次序只代表你的分工和责任。每个人所领受的分工不一样，每个人所领受的责任不一样。我们要恢复这个次序，是首先是因为我们对神的敬畏，对基督的敬畏。所以在婚礼当中，我们的这个牧师在给新郎和新娘证婚的时候，我们通常理解为说婚礼是两个人的件事情，两个人之间立约，两个人之间好就行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仔细去观察，我们办了很多很多的婚礼，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观察过，当牧师给新郎新娘证婚的时候，第一个问他们的问题不是说你们之间是不是贵了，你们是不是很好了，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新郎说，你愿不愿意把这个女子让她作为你的妻子。男的说我愿意，男的说我愿意，说他不是对那个对他的太太说的，他是对谁说的？他是对牧师说的。那么牧师在这里边他代表的一个角色是什么？牧师在这首先说我作为神的仆人， 我领受神赐给的权柄，在这里主持这个婚礼，就仿佛神自己亲临在这样主持婚礼一样。所以当人回答牧师说我愿意接受这个女的作为我妻子的时候，他是首先是向神做了这样一个许愿。同样妻子在说我愿意让她做我的丈夫的时候，她首先是在神面前许愿说我愿意按照使你创造的次序让她作为我的丈夫。首先人是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许愿，接下来他们才是彼此的立约，两个人互换戒指，互相发出誓言，成为一个牢固的这个婚约。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次序，首先是在神面前以敬畏神的这个态度来建立婚姻和家庭，这是这个总的节奏，这是神所设定的这样一个节奏。如果我们不按照这个节奏来维系我们的婚姻，来共与夫妻和丈夫之间能够共舞，不按照这个节奏来共舞，那一定是乱掉的，那就是一个摔跤。所以很多的丈夫和妻子一生不是在跳舞，一生在摔跤。我们看着他也不是在跳舞，也是在摔跤。所以我们评判这些人的时候，往往就说哎呀，他们是看着谁强势了，哇，谁占上风了。只有摔跤的时候才会分这个东西，对不对？你在跳舞的时候，你看不出，你说哎呀，看谁，看谁，这他占上风了，那不会。我们看他们配合的是多么和谐，多么的优美，很难讲说是这个人啊很强势啊，他在家他说了算啊，没有这种关系。这往往就是在跳舞的时候才分上下，才分高低呢，对不对？在这个打架的时候才分上下分高低呢，不是？我们很多人把婚姻当成一种战场，变成一种竞技场。像是在这个拳击场上要看谁先打倒。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按照神所设立的这个次序，按照神所给我们设计好的这样一个节奏来一同跳这场人生美妙的舞。所以夫妻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个你侬我侬的这两个人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你们之间的关系直接的反映出神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彰显的荣耀。夫妻之间出现问题，首先亏损的是上帝的荣耀，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定位的。那第二个就是角色的问题。我们讲的是跳舞要分清自己的角色，而这个角色也是按照创造的次序所设定的。神没有一开始就到两个人说 OK 你们两个一起弄在一起就好了。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是非常非常有的，摩西用讲故事的方式把神起初创造的旨意很有意思的表达出来。首先创造的亚当告诉他说什么，你要治理这地，你要生养众多，治理这地，遍满这地，等等等等，把一些治理的权柄交给了亚当，然后叫亚当干什么？实施他的权柄。是在谁身上实施？各种的动物身上。所以当神说神创造了万物，说一切都是美好的，是不是都是好的？有没有不好的？有啊。神说你人独居不好，不好不是坏，记得我们不好就是不如那样更好啊。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神要为他创造一个配偶来干什么？来管着他，来跟他打架，来帮助他。那什么叫帮助？哎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了啊！今天我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说，什么叫帮助？你看，所谓的帮助都是那个能力强的帮助能力弱的，对不对？你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是因为我做不到，所以我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当你这个我们上小学的时候，不知道你们现在还这么做。说当一个学习不好的时候，一个人学习不好会找一个学习好的跟你坐在一桌，说让他来帮助你。所以你看那个帮助都是那个能力强的那个好的来帮助那个弱，说你这个太不行，你不行了，我找人来帮助你啊。这是一种解释啊。当然有些人喜欢这种解释，我想我们当中也会有人。那另外一种就是说神给你的工作是如此的浩大，你虽然作为一个力的，你虽然是一个主攻手，但是你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你需要一个助手，一个 assistant， 他来帮助你，来协助你，来完成神为你所设计这个宏伟的蓝图。 所以你是主攻手，旁边有一个人来协助你，啊，就像一个医生，一个主刀手，还有旁边的护士给你递各种的这个器械一样，这样的帮助是为了让他能够更好的完成神所赐给交付他的这个使命。那这是另外一种帮助的意思。那哪种帮助是你认为所谓的帮助？那是你们夫妻之间回去要讨论的事情。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知道，神在创造的过程当中，的确是有非常明显的次序。那么，一个明显的次序说，神先造的亚当，后造的夏娃，这是圣经一直在这么讲的，而是说，是夏娃这个妻子是要成为丈夫的一个助手。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说，至少我们从跳舞的角度来看，说是让这个男的主角是那个带舞的。而女的主角是那个跟舞的，她这个跳舞中这个角色就已经非常非常清楚了。从这个角色来讲，他们有不同的分工。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说，角色的不同只代表分工的不同，不代表地位上的不同。分工的不同只表明所托付的责任不同。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圣经说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不要把后边两个字丢了。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无论是男还是女都是神自己荣耀的形象，因此有同样的尊贵，在神面前有同样的地位，这是完全一样的，因为都是神自己的荣耀。但是在分工的过程当中，因为他们的次序不一样，他们所领受的权柄不同，他们的责任也不同，他们将来向神交付交差的时候，神对他们的要求也就不一样。所以今天当人堕落以后，我们真正的从那个荣耀的地位，从神儿子那种荣耀的地位，我们那个时候才是失落了。当我们失落地位的时候，人会怎么样？那种奴性就出来了，我们就总是对那个权柄就开始滥用。首先我们首先是背逆神那个绝对的权柄，我们要讲什么叫做绝对的权柄和这个领受的权柄或委托的权柄。那绝对的权柄只有那个造物主，只有神自己，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一同来创造万物，创造人类，他们拥有绝对的权柄。基督对教会拥有绝对的权柄，任何被造物之间，人与人之间，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权柄，都是被托付的权柄。那个不是绝对的，是伏在那个绝对的权柄之下被托付的权柄。在这个托付的权柄当中，没有地位上的差别，只有责任上的不同。我们首先明白这个所谓的权柄。那么当人堕落以后，从这个起初这个荣耀的地位上堕落以后，人首先表现出的是对那个绝对权柄的悖逆，我们不再需要神的绝对权柄，然后是对那个被受这个领受的权柄或那个托付权柄，是对他的一种这个滥用，或者是对他一种这个践踏和贪婪。人们似乎想要说透过这种权柄上的不一样，是乎透过对权柄的一种抓，这种权柄能够在自己失落的地位上找到一点平衡，所以人们会往往认为权柄就代表着地位。错，这个概念不从我们这个堕落的思维中当中出去，你永远解决不好这个角色的问题。那是堕落人的思维，那是旧人的思维。按照保罗说，那是旧人是这么想的，新人不是这样想的。你们都成恢复为神那个荣耀的形象了，在神面前仍然有同样的地位，但是你们的分工、你们的权柄和责任仍然是不同的。你不可能靠你的责任或你的权柄来升高或者降低你的地位。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这是那个救人的概念，是那个罪在我们身上所造成的一种错误的思想。如果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思想去看我们夫妻的关系，你就永远摆脱不能摆正自己这个角色。 所以夫妻之间关系出现问题的第二个大的因素，就是人不愿意委身在自己的角色上，主要是说做妻子的一听说我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我的地位是不是就比他低了？文化历史文化会造成这样的一种观念，罪会造成这样的观念，但是在圣灵中，在圣经当中，在神的国当中没有这样的概念，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所以第一个就是不愿意委身，第二个就是丈夫不能胜任自己的权柄，不能胜任或者是践踏滥用权柄。哎呀，觉得哈，我是他，我为所欲为了，就跟亚当当年吃那个果子是一模一样的，他忘了他的权柄是被委托的，他必须首先对那个托付给他的人负责，顺服他的权柄，顺服基督，才能彼此的顺服。如果没有那个顺服的基督，他说那我就要你来人来顺服我，问题就出在这里边。所以说丈夫的不知道怎么样来尽自己当尽的责任，不知怎么样来领受来使用神所托付的这个权柄，碰到一个比较强势一点的妻子，就摔跤摔得比较厉害的一点的，他就可以完全的失职，我就放弃了这权柄了，就你来吧，完全放弃权柄，这是放弃责任。所以这是夫妻当中出现问题的第二个主要的问题。那么第三，我们怎么样恢复这种和谐的关系呢？我们原无奇的第三步就是要彼此要默契。那么怎么叫默契？夫妻生活是应该是默契的，不需要什么东西都讲出来，或者一个眼神或者一个表情都能够互相体会和对方在想什么，对方希望什么，这事情叫默契。那么我们怎么样从这个一个破裂的一个人际关系当中能够保持婚姻当中这种和谐、这种美好、这种默契呢？不是自然而然的，那起初是，但人堕落以后这种默契早就是消失了，因为人人都是在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的小组好几个小组星期五在查经，在读经的时候在分析，在查Tim Keller 写的那个婚姻的合一，对不对？更深的合一，在查那本书，那里边就提到很多这个问题，说婚姻当中出现问题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在哪儿？自私。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那充其量最好最好的丈夫，让人很羡慕的丈夫是什么？那以我们两个人为中心好不好？ No， 是以上帝为中心。如果失去那个中心，失去那个主的旋律，记得，如果把那个旋律弄错了，你下边再怎么折腾，你那舞永远跳不好。那么在以这样一个在以上帝为中心的这样一个顺服敬畏上帝敬畏基督的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能提到我们如何的和谐，才能通过彼此的顺服来达成一种和谐，来达成默契。那我们说保罗，记着我们为什么说保罗在整个以弗所书所要强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知道神如何的爱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婚姻出现问题的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爱，无知，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爱。我们以为爱都是为了我自己好，这叫爱。我们以为按照我的方式，我那就是在爱他了，可是对方不觉得你在爱他。我们不懂什么叫爱。第三个第一是第不，第二个，我们的爱是自私的，我们所有的想法都是自私，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圣经在教我们什么？刚我们在唱的歌的时候，唱那首诗歌的时候，《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的爱的诗篇里边讲的爱是什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是不是？什么叫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是 self-seeking， 不是来寻求自我， 而是愿意付出和给予，这叫做真正的爱。好，这我们都会背的，我们都知道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是唯独我们在看到这个夫妻关系，在考虑夫妻这个角色互动，夫妻如何默契的时候，我们把这条原则给忘掉了。所以当我看到说丈夫要该怎么样，妻子怎么说，我们首先想的是，哦，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因为说我首先想到是我自己的益处，当这么做的时候我什么地方亏了，我能得到什么，而完全忘了神让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不是 It's not for your benefit， 不是为了你自己神要这么做的，而是为了让你的对方来着想。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看，这样一个爱的角度来看，就像基督爱教会这样一个舍己的爱的角度来看，来看这段保罗讲的这段关系，我们马上就会从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认识。所以保罗首先在这是告诉我，基督是怎么爱教会，是个舍己的爱，因为基督不是因为他需要教会他才舍己被钉在十字架，他才道成肉身到人上，他完全不需要的，神是 self-sufficient，神自己有丰丰盛盛的满足，他不需要被造物对他有任何的 contribution， 不需要对他有任何的回馈，他完全是因为爱的缘故将他自己舍了，为的是教会，因为我们才需要神，神完全不需要我们，他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舍己。让我说，保罗说你明白这就叫做爱，所以你们的爱也要效法基督一样，是把自己舍出去为了对方的益处，这叫做不求自己的益处。好，如果我们在这样一个原则下边，我们看说丈夫爱妻子是应该是怎么爱的，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句话是保罗写给妻子们的，是写给做妻子的，但是记着一句话，什么叫做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他是写给做妻子的，而不是站在妻子的这个角度上看的，说我怎么样做对我才好， No， 他是说你怎么样做对你的丈夫好呢，妻子你做妻子你要知道你的丈夫最需要什么，你的丈夫做丈夫，你们知道做丈夫的希望在妻子之上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吗，你们知道吗，当做妻子的把那个丈夫最需要的最想的东西给他的时候，这就是最叫做无舍己的爱，而不是说我爱他是为了我从他身上得到一些回馈，那叫做取己，那叫什么取求自己的益处，什么叫取求，就像曲线救国一样，我为对他好是为了他对我更好，那目的最后还是为了我自己，对不对，这是叫取求自己的益处，这种关系一定会出问题的。不求他的益处，就是我做妻子上，你们要知道做丈夫的他最希望的是什么，他从心中盼望从妻子那里得到的是什么，我们当中做妻子你有多少人知道你的丈夫真正希望从那里得到的是什么，有多少人知道，我们必须按照神创造的次序来看，按照那个分工的角色来看，神在创造的时候那个按照那个角色分工的时候，男是领舞的，神把带领的角色给了赐给这样一个责任交给男人，他要统管这个世界，他要征服这个世界，而妻子是作为他的助手来帮助他来完成这样一个使命，所以男人在这个被造的天性当中他有这样一种自尊，他有这样一种他愿意说接受人对他的一个尊重，尊重他的权柄，尊重他的决定，男人最需要的是首先得到的是太太的肯定，太太的尊重，太太的认同，甚至说是太太对他有一点点小小的崇拜，当然这种正常的情感通过犯罪以后就变得扭曲了，我们知道这是扭曲过以后的，但是那种本性确实是一种受造的本性， 所以对一个男的来讲，你可以说他，哎，这个人长得很丑，不在乎。如果你说这个人很笨，啊，他就很恼火。如果你说啊，这个人好像比较邋遢，没事儿。那你说这个人很无能，他会很恼火。男人需要的是什么？被尊重。而这很多是往往我们很多做太太的犯的一个最低级的错误，就是你不尊重你的丈夫。经常说，哎，你这个也不行，你那个也不行。今天说你还不如这个呢，明天说你还不如那个呢。说丈夫在家里面没有那种成就感，他带领那个家庭没有任何的被肯定，他得不到太太的尊重，他从太太身上那个想要得到的东西他得不到啊。这时候突然有另外一个女人对你的丈夫非常的崇拜，我不用再讲，你就会知道后边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了。所以做妻子的，你们要学的有智慧，应该知道怎么样去爱你的丈夫。所以圣经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要这么告诉你了，因为这是从丈夫的这个角度来看，因为他是最希望从做妻子的身上所得到的那种仰望，那种渴慕啊，那种尊敬啊，那种啊敬重。如果从太太身上能够得到这些东西，那是他一种最大的满足，就是我对我的太太的爱我没有付出，我得到了肯定，他会有一种心理的满足和成就感。告诉每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所以很多一个秘诀就是，如果你们夫妻关系紧张，做太太的因着敬畏基督的缘故，学习顺服，学习尊重你的丈夫，学习欣赏他，哪怕有些地方是很不邋遢、很邋遢的、很不好的，但是你要学会欣赏他，总有好的，因为他毕竟是神的形象，他不可能在他身上没有一点好的东西。要学会欣赏他，帮助他能够克服，用正面的方式帮助他克服那种他不好的地方，这是助手的作用。你的丈夫会被建立起来，你们的关系马上就会恢复起来。但是需要一个过程，我说马上就是他有一个好转这样一个趋势。所以这是保罗教的，说你们做妻子的，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是从丈夫从男性这样一个需要上面，从他的意图上面说，讲你的太太要真爱你的丈夫，你应该这样去做。同样做丈夫的，你知道你的太太需要什么吗？你太太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当讲到说你做丈夫应该怎样对待自己太太的时候，不是说丈夫，你做丈夫的你需要怎么样对待你自己的太太，让你感觉得很舒服，你自己感觉得很爽，你自己感觉很好。 No， 这句话就是说，你们做丈夫的你要知道你的妻子需要的什么，她最需要你什么，你怎么样把她最需要的提供给她，来表明你是舍己的爱。那么我们都是做丈夫的，你有多少人知道你自己的太太真正的需要是什么？钱是吗？大房子，好吃的。我们很多人就用这以为这些东西就能满足自己的妻子，所以丈夫拼命的工作，我给你挣钱呢，我养活你呀。这是很多丈夫对于这个一个误解。太太当然需要这些的，我不是说不需要，但是那个最最需要的，最就是没了那个不行的。没有钱，大家我们过没钱的日子，我们都过过苦日子，一样夫妻一起能够这个同舟共济是可以，没有问题。苦日子不是能够把夫妻分开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杀手，那苦日子往往能够让夫妻更加一心，能够让夫妻产生破裂的是妻子得不到丈夫的爱， 而丈夫最最需妻做妻子，她最最需要的就是丈夫对她一个真真正正的爱，她需要丈夫对她的呵护，她需要丈夫对她的敬重，对她的敬重的意思就是要呵护她，要尊敬她，要珍惜她。无论你是在语言上面还是在行动上面，她要能够让她亲身能够感觉到我的丈夫是真真的爱我。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你们，做丈夫的，你们要爱你们妻子，爱到什么地步？是舍己的爱。爱不是一个笼统说你就爱他就好了，什么爱？你要做到像基督爱教会一样，要为他舍己。什么叫舍己？舍己就是一切不是为了你自己的益处，是为了你太太的益处。你用这种爱去爱你的太太，你真正让她感觉到你是这么爱她。因为我们这个做男人的往往比较这个皮糙肉厚，感觉这个不是很灵敏。我们不知道太太是什么样的感受，觉得哎，我这么做你就应该高兴了吧？很多问题是这样子的，她不知道太太需要的是什么，那种细腻那种 tender 她不懂。丈夫男人本来是一种粗线条，但是那种舍己的爱，丈夫妻子仍然是能够感觉出来的。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做丈夫的在外面，我说我为了挣钱，为了养活你，为了给你挣钱，让你可以买 LV 包，让你可以买项链，可以买这个香奈儿的香水等等，买这些好东西。但是他就说这个东西不是那个最最重要的，当然有最好，没有那个也能过，不那个不，我最重要的我是要你。因为在这个创世纪里边，我们看到说，当这个人类堕落的时候，神对亚当夏娃说的就是说，你要恋慕你的丈夫，所以恋慕丈夫是女人的天性。她需要丈夫对她有一种安全的、真正的、真心的爱。那么，丈夫如果把这种爱给她，那个这个妻子就会以100%的回报来爱你的丈夫。这种关系，这就是那种和谐的那种共舞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做丈夫的，什么叫做舍己的爱？其实应用起来非常的，在你生活方面，你每个人有不同的方式，就像跳舞一样，每个人有不同的舞步，每个人不同的跳，每一对夫妻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能够达到双方能够感觉到美好，双方都能够互相欣赏，都能够感到这生活是那么的美满，这就是你们自己的神为你们自己设计的一个旋律。那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比如说丈夫下班回来，虽然很辛苦了，你可以帮着太太带着孩子做一些家务。你说哎呀我太累了，让他带着去做吧。你不懂得什么叫做舍己，你只体贴自己我是多么的累，你没有体贴那个做太太自己他更辛苦。如果你真的就弄到舍己的话，这点小事情累不死你。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保罗在这些丈夫和妻子的这个要恢复这个关系的时候，他讲的不是站在我个人的角度去想我怎么爱你我才能得到最大的益处，那这个角度是我们需要在我们夫妻相处当中要学习的，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因为人堕落的缘故，人对权柄的这种贪欲啊，人们对这个个人的这个自我为中心的这种心态就会大大的膨胀，会扭曲，中间会有很多各种那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明白说，我们不要滥用这样的权柄。另外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在标准和现实之间是有距离的，因为保罗正在说，你说你们要这样表明说，那是一个标准，那是做一个新人，你要达到这样一个生活的这样一个境界，才是符合一个新人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方式。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都是从一个从以前旧人当中被救赎过来的，我们要有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是我们要特别要注意的，我们要注意那个过程，不要用我们现在什么样的状态来判断说你现在好还是不好，现在好还是不好，要看到说我们是不是在每日都在往那个好的方向在磨合，在长进，我们的关系是不是越来越融洽越来越好。我们要注意这样一个过程，不是一步的，你看谁和谁怎么样，你看我们俩怎么那样子， 这样的话往往只能造出更多的问题出来，而对我们的改善我们的夫妻关系没有更多的好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的说，他是用妻子和教会妻子和丈夫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他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二人合为一体是个极大的奥秘，但是他说这种奥秘专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那保罗这里特别提到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表明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那我们要特别的注意说，这里边丈夫和妻子的联合就反映出基督和教会的联合。那基督如何爱教会，丈夫也应该如同爱妻子，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基督是，这就是说基督是怎么样用来爱教会呢？这里说是基督为了为教会舍己，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能够归给自己做一个无瑕疵的妻子。那么做丈夫的，你们也用同样的心智来爱你的妻子，你要为她舍己，你舍不了命，你舍命就一个，她就下次就没了，你最好别舍，你把舍己就好了不到必要的时候你不要去舍命，你舍己就好了。你为丈夫，你要妻子舍己，然后呢在家里边做一个属灵的领袖，你要带着他去查经，带着他去祷告，你要明白属灵的神的圣经的奥秘，神旨意的奥秘，让你的太太说如果你不懂，你的太太可以回家问自己的丈夫。所以你要成为一个属灵的带头人。今天一个在家里边能够不能做一个好的带领者，不能做一个好的家中头的一个丈夫，一个通病就是说他不是家里一个属灵的领袖。但是你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并不一定保证你是个好丈夫，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你肯定不可能是一个好的丈夫。所以首先你要成为在属灵上你要成为一个家中的一个头，一个领袖，用神的道来帮助妻子，带领妻子能够在神的这个旨意当中来恢复你们的关系。那同样教会如何顺服基督，妻子也当以同样的心智顺服丈夫。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那个，我要强调是那个绝对的权柄和委托的权柄，这里讲的是那个心智，并不是说那个你的丈夫就是你的主 no， 只有基督才是你的主。说就像顺服主一样，表示那种心智是完全的顺服，不是带条件的，说他对了我就顺服，不对了我就不顺服，那对和不对是谁说了算的？是在凡事上就像教会顺服基督，像一种顺服绝对的权柄一样，你来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并不等于说这个你的这个丈夫就是神你丈夫对妻子的权柄就像基督和对教会这样一个绝对的权柄一样，不只是那个意思，而是说按照那种心智效法那样的方式来顺服，是个无条件的来顺服，不是说想顺服的时候不想顺服就明天来顺服，是凡事上每一件事情上来顺服自己的丈夫。那最后总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活出一个新的生活方式，透过这样一个关系的协调，通过一个关系的恢复，让我们首先在丈夫和妻子之间恢复那种人与人之间那种和睦的那种起初被造的那种融洽的关系。那接下来我们看说，当只有丈夫和妻子能够恢复这种关系，和你挚爱的人之间能够恢复这种和谐美好的关系的时候，那个新的人那个形象才能够显露出来，然后我们才能让那个父母孩子和同事这个仆人主人之间，或你同事和老板之间，这种关系才能慢慢慢慢的恢复起来。我们看到说保罗在这里是用这样一个应用来告诉我们，你们如何的彼此的相爱，丈夫和妻子如何从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因着圣约的关系，因着对基督的委身，能够通过彼此的立约，能够一生相随，一生共舞，能够享受神赐给那美好美好的生命。所以圣经讲的说你的妻子是和你同受生命之恩的，做丈夫的你要同样敬重你自己的妻子，做妻子的 你当顺服你自己的丈夫，使两个人能够一生在神的爱中共舞一生。好，不用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这样的奥秘赐给我们，你这样的福分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享受人间这样美妙的情啊的爱情，让我们的夫妻之间如同一对啊舞伴一样，我们一生在主你所设立的这个旋律，这个旋律和美妙的音乐下，能够一生共舞，彼此的享受，彼此来一同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名。主，我们就谢谢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婚姻问题上有困难或正在有遇到困难的家庭，让我们知道说基督教导我们是如何用舍己的爱来爱对方，我们为了对方的益处来寻求如何来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让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荣耀主你自己的家庭，成为一个荣耀主你自己的夫妻。主，我们就谢谢你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